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东高级工程师周德勇被网判8年，曾现冤狱10年半；辽宁李芳芳又被非法判刑5年半。2023年3月至4月获知1320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骚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东营市胜利油田高级地质工程师、法轮功学员周德勇先生，今年4月22号被非法判刑8年，周德勇已提出上诉。据悉，周德勇于2021年4月被绑架，在随后的整个案件审理过程中，公诉人随意乱用证人，基于证词严重不符的所谓证据，出示当事人不在现场的录像指证，并公然制造所谓周德勇签名的伪证，并且庭审过程缺乏律师辩护环节，案件审理过程随意粗暴，证人证词严重缺失，指证罪名荒唐，公诉人肆意妄为，违法现象触目惊心。周德勇先生是胜利油田原地质勘探开发研究院高级地质工程师，和妻子尤玲2012年曾因为给东营地区的民众讲法轮功真相，被非法关押在胜利油田洗脑班1个多月。2021年4月，周德勇被东营市公安局滨海分局警察入室绑架，非法抄家。周德勇被非法关押在滨海看守所。今年4月22号，历经东营市东营区法院2年3次的非法庭审，周德勇被非法判刑8年，勒索罚金10万元。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李芳芳女士于今年1月被沈阳市经济开发区法院非法判刑5年半，勒索罚金10000元。李芳芳当庭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这是李芳芳第三次被非法判刑。李芳芳现年约50岁，毕业于沈阳大学外语系，原是麦当劳东北地区营运经理。李芳芳看到父母修炼法轮功后，久病的身体很快痊愈，于是在2004年也开始修炼法轮功。他久治不愈的严重胃病很快痊愈了。一家人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做人做事，母女俩还经常把自己受益于法轮大法的真相告诉周围民众。2008年奥运前，李芳芳与父母在家中被和平分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来李芳芳的父亲被放回，李芳芳和母亲杨淑清被非法关押在沈阳市看守所。2009年，李芳芳与母亲都被沈阳市和平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期间遭受酷刑折磨、强制做奴工等迫害。2013年11月，李芳芳陪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朱兰英的家属到和平区浑河湾派出所要人，在派出所门外被警察绑架。后来，李芳芳被沈阳市和平区法院非法判刑7年半。在辽宁省女子监狱，李芳芳因为坚持练功，被狱警关小号打背靠20多天，吃饭、睡觉、上厕所、洗漱都不解开。李芳芳被迫害导致心脏病，住进医院。去年8月，李芳芳因为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又被警察绑架，被劫持到沈阳市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今年1月，李芳芳被沈阳市经济开发区法院非法判刑5年半，勒索罚金10000元。他上诉后，沈阳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据明慧网报道，中共迫害法轮功24年，每当所谓敏感日，就指使警察、基层组织跟踪、骚扰、抄家、绑架法轮功学员。今年中共两会期间，中国大陆各省市众多法轮功学员遭迫害。据统计，在今年3、4月份，明慧网共报道了1320名大陆法轮功学员遭中共警察绑架、骚扰、迫害。这些事件分布在27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其中被绑架的有689人，遭骚扰的有631人。绑架最严重地区是山东省113人、吉林省99人、 辽宁省81人，河北省56人，湖北省50人，黑龙江省48人，四川省32人。骚扰最严重地区是吉林省169人，山东省101人，四川省55人，湖北省52人，黑龙江省36人，陕西省30人，河北省29人，北京市27人，辽宁省25人。有217位60岁以上的老年法轮功学员遭绑架骚扰，其中60至70岁55人，70至80岁112人，80至90岁41人，90岁以上9人，年长者94岁。明慧网3-4月份还报道了大陆法轮功学员遭中国人员敲诈勒索，共计抢劫现金338310元。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4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日本崎玉县反中共活摘器官海报作品展传真相；德国慕尼黑民众表示，在这混乱时代，人必须清醒过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4月29号至5月2号，由遗址旅游考量会主办反中共活摘器官入选海报作品展在日本崎玉县的崎玉市北广场的画廊举办。这次展览会共展出40幅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恶的海报。这些海报是2020年由日本、韩国、台湾的三个非政府组织共同举办的国际反活摘器官海报比赛获奖作品。在四天的展出中，更多的日本民众了解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明白了法轮功真相，并愿意为制止中共的暴行尽一份力量。一位从事美术设计的年轻女士连续三天下班后都来看展览。她表示，这些曝光中共邪恶的海报设计得很好，表现得淋漓尽致。对于不了解这一事实真相的人来说，这次展览是一个非常好的信息入口。即使现在这种情况还没有改变，为了拯救未来的孩子和更多人，我愿意支持这个活动。一位治疗院的院长观看了展览，在了解到法轮功的真相后表示，法轮功太善良了。他表示，要让更多人知道这件事，不仅要告诉自己的朋友，下次再有这种活动，他会叫他的朋友一起来观看了解真相，也是为结束这暴行尽一份力。据明慧网报道，5月6号，法轮功学员在德国慕尼黑的卡尔斯广场举办活动，弘扬法轮功真善人价值，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活动得到过往民众的声援。森尼莱女士看见法轮功学员练功的场景，签名声援后说，我曾在油管看过法轮功学员在大自然中练功，看上去非常祥和。身体、精神和灵魂加上大自然非常美好，尤其在当今这个混乱时代，人们必须清醒过来。卡加库尔曼女士是位儿科护士，她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库尔曼女士说，我觉得法轮功学员这样做很好，我们肯定应该支持并签署声明。我们在德国自由的生活，可以做我们喜欢的事情，非常遗憾的是，在中国践踏某些人权，非常令人遗憾。系统环境工程师库诺·库布勒说，我知道法轮功被迫害多年，因此我想更仔细地了解情况，也看到了这些行动。他说，因为宗教信仰而被监禁，然后被抢走器官，这不人道。如果这种独裁极权主义的结构能在这个时代终结，那就太好了。库布勒表示，宇宙中会发生一些事情，迫害会结束。他鼓励学员坚持下去，不要放弃。 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278万。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易师恩》，作者长春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月25号。师父传法的艰辛不仅表现在到各地办班身体上的劳累上，更在操劳心上，真是如师父在《红吟》中的诗《高处不胜寒》中所说，操尽人间事，劳心天上苦。92年9月，长春四期班虽有上千人参加，入冬后能坚持下来的练功点不多，有的人还掺练了别的功法，把师父给他下的法轮都弄变形了。年底师父回长春来，看到这种情况很伤心，但师父没说什么。求师父调整法轮的人，师父都帮他们纠正过来，并告诉他们造成法轮变形的原因，以后注意就是了。我感受到师父最痛心的是学员不珍惜大法。对于兼修的学员，师父就给他们鼓励。有一个练功点的辅导员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93年3月下旬的一天，一个骑自行车的小伙子到他们点来发传单，说某某气功班来办班，动员他们参加。当时他们正在练功的八个学员都表示只练法轮功，别的什么班都不参加。那小伙子只好悻悻地走了。当他推车刚走出这个练功点的场地的一瞬间，八个学员中有七人都看到了师父法身站在自己身边，当时他们非常激动，他们认识到这是师父在鼓励他们，肯定了他们做得对。这件事在学员中迅速传开，到练功点来练功的学员越来越多，很快超过100人，成为当时长春比较大的练功点。这个练功点有一位姓刘的70多岁的老太太，患脑血栓偏瘫10多年了，是人扶着他去参加班的。第三天教练抱轮时，他感觉一股热流从头到脚通透全身，那以后他就自己能走路了。后来他消病液时反应很重，但他坚持不上医院。我去看望时他已过关了。他对我说，师父鼓励他，在他过关的过程中，师父法身一直看护着他，还给他显现了6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你真修，我真管。这老太太是开着修的。可是在94年，宋某某等人状告师父，说师父没有功能，理由是宋某某开小车送师父时出了车祸。他就说师父为什么没有保护他？其实那次车祸很轻，只是车受了点伤，人一点事都没有。如果不是师父保护，说不定会发生多么严重的事呢？车毁人亡都是可能的。师父什么功能都有，但师父是来渡人的，如果随意使用功能，那不是破迷了吗？ 但是如果需要而又不造成破迷，师父也会用一点小功能。例如一次，长春站一位副站长接到北京电话，说师父说将于某天乘某次车某号车厢回长春。这位副站长带了一位学员到车站去接师父，他俩分别站在那节车厢的两个出口处，可是没有接到师父。他们打电话问师母，师母说师父是乘那辆车那节车厢回来了。他们明白了，师父的用意是不想麻烦学员去接他，师父不想你看到他从你面前走过，你也看不见。1994年12月14日对我来说是个特殊的日子，因为这一天师父到过我家。那天早上五点我去练功点，在下楼时摔了一跤，我的头撞到墙上，我听那响声像一个大木头撞击墙一样，脚扭得很重。当时虽觉疼痛难忍，但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没有事的，爬起来一瘸一拐的到练功点练功，头的疼痛很快消失了，脚不走路也不疼，但一走路还是不行，可是我还得去上班，这一天我还有许多事要办。我忍痛办完事回家，赶快学法。这时家人走过来，指着转法轮书上师父的照片说，今天上午八点半左右到我家来的那个人像是师父。我家人没修炼，没见过师父。家人说他高高的个子，穿的黑色皮夹克上衣，态度非常温和，很有礼貌地询问这是不是吉大化学教授的家。我说不是，师父告诉我家人他来给那位教授治过病，记得这栋楼但不记得房间号了。他说他是受别人之托来给他治病，只知是学化学的，不记得名字了。我家人很想帮助师父，就问是否还记得那位教授姓什么，师父说也不记得了。我家人说学化学的教授很多，不知姓名，我没法帮助找到他。师父说了一声对不起，打搅了就离开了。我听了非常激动，特别把这个日子记了下来。因为我摔那一跤，师父给我消了业，我自己没有因摔伤脚而耽误工作，也是过了一关。我家人见到师父一面真是太幸运了，他也很高兴，所以我特别把这个日子记了下来。我对家人说，可惜当时我不在家，我知道那一定是隔壁门洞的林教授，师父给他治过病，他病好以后到我们练功点来练过功，当时他说师父叫他来练功的，他还说他身体好了后又到一个公司任职。我还劝过他，我说你都退休了，又患过大病，何必再去操劳呢，到我们练功点来练功吧。他没练几天功就不练了，后来犯病了又来求师父治病，可是师父是来渡人的，只想做常人的人，要想好病就不行。后来这位教授的夫人对我说，他家几个人分别在家门口和师父的车必经的路口，从八点等到九点多都未见到师父，说好师父八点半来的。我告诉他师父八点半的确来了，没找到他家，走错了门洞，走到我家去了。当时师父从他面前经过，他就是看不见。那一天师父就上北京去了。
Thank you.
师父办班时常常遇到各种干扰，师父总是能沉着化解开，而且还会反过来利用他们锻炼学员。记得94年办长春第七期班时，白天班开班第二天，师父刚开始讲法就停电，我们很着急，怎么办？下面坐着1600多人，怎么听法呢？师父一点不着急，温和地说，你们不是有录音机吗？买几节电池，利用录音机的两个音箱，一样可以扩音。今天就改为先教动作，后讲法吧。礼堂管理人员说，那段时间从没停过电，我们知道这肯定是干扰。在我们去买电池的时候，学员就学动功。礼堂管理人员觉得不可思议，利用录音机的两个音箱扩音，竟然能使1000多人听课。他们看到了大法和大法学员的超长。后来我们在办看师父讲法录像班时，有一次也遇到停电，因为是晚上，一片漆黑。我们想到了师父在这样的情况下是怎么处理的，所以没有惊慌。一位同修去和管理人员联系，我就利用这个等待时间给大家讲本世学员修炼中的一些突出事迹，大家很安静，也没有人离开。电工很快排除了障碍，学习班顺利进行。对信师信法的考验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干扰并不可怕，对于真心修炼的人一点作用都不起，但对于抱着执着心有所求的人来说，就可能使其与大法擦肩而过。93年一个小报攻击师父，质疑师父的高级气功师证件是否有效，同修们交流后认为师父是来渡人的大觉者，不是由常人来评定什么职称的。但另一个练功点的同修告诉我，他们点就有一个平时看上去表现不错的人，看了那个小报不练了。师父对待这个事件的态度是不理他。师父说，那个小报是一对夫妻办的，气功师到他那个城市办班时，他都要索取赞助，师父没有满足他过分的要求，他就攻击师父，师父不理他，他也就自灭了。师父早在1995年12月21日发表的经文《为谁而修》中说，从另外一方面讲，修炼是超越常人的，谁也一样。他对气功的批判，那不是常人的认识吗？他能有资格否定佛法与修炼吗？人类的任何组织能超越于神佛之上吗？批评气功的人有能力指挥佛吗？他说佛不好，佛就不好了吗？他说没佛，佛就不存在了吗？99年720后，中共集团对法轮功和师父的造谣诽谤更是铺天盖地而来，但真修弟子都凭着对师父的坚信和对法的坚信一路走了过来。有些干扰来自学员内部。93年一个杂志出了一本专辑，以文艺形式介绍师父的生平、修炼和传法过程。有学员一看不符合大法，也不符合师父的情况，就要求总站组织大批判，这显然是党文化的思维方法。师父一再劝说他们不要那样搞，师父说那作者的出发点还是好的，只是他才跟了两个班，又是抱着写作目的来听法的，并没有真正理解法。再说文艺作品来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允许有想象的空间，叫大家不把它当法学就行了，不要搞什么大批判。师父在会上会下说了好几次，学员才刹住车。师父对那件事的处理，使我看到了师父的宽容、慈悲和博大的胸怀。 师父常说，我们这一法门开在常人中，我们要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社会状态修炼。我觉得这句话的内涵太大了。我反复学习这句话，才慢慢明白当年师父做的一些事。后来我看到，有些学员以为正法时期就要结束了，常人中该干的事也不干了，就等着圆满了，结果给自己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困难。其实都是没有按照师父的话去做。师父在休斯顿法会上的讲法中说，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社会修炼。大法是千秋万代永远要传下去的，师父的言行对未来人类都有影响。师父在美国讲法，在纽约座谈会上讲法中讲，因为我讲法也在身教，我好像是有那么一点举动，甚至于我穿衣戴帽，有些人都想要学，所以我就非常注重这些大小事，不但传正法，我人也要身正。师父对自己的言行是非常注意的，比如我有幸多次和师父同桌吃饭，我注意到师父是吃肉的，但吃得很少。我想，师父吃肉是因为人类是需要吃肉的，吃得很少是因为作为修炼人，我们不应有对肉的执着。人们说万事开头难，法轮功起步也是非常艰难的，但发展迅速。在初期，师父为了让人们了解法轮功，也出手为许多人治病。我的朋友中就有许多人有过这样的荣幸。比如我有位朋友，她本人患类风湿，她丈夫患萎缩性胃炎，据说那是胃癌的前期。经师父调治了一次就好了。师父家里经常有许多人去求治病，师父非常辛苦，早上还要到公园去练功弘法。许多跟师父练功的人病很快就好了，比如我的一位朋友的婆母，脖子上长了个鸡蛋大的瘤子，大夫说是癌，要动手术。朋友把婆母接到长春来准备动手术，在动手术前，他带婆母到师父练功处去跟着练功，他的瘤子就消失了。原来是此人家里供的那个东西在折磨他，当时师父并没动手给他治，他就好了。同修说，在师父的场中，那东西待不住，不是化掉了，就是逃走了。1992年5月，师父办第一期班时，就有近200人参加，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6月中旬，长春第二期班结束后，师父就上北京去办班了。8月回来，又办第三期班。我参加的是92年9月8日到17日的第四期班，是在吉林省委礼堂。别人告诉我，那礼堂有1000个左右的座位，我看座无虚席，让人惊叹法轮功发展真是神速。当时有一个中年妇女腰部受重物撞击造成瘫痪，久治无效，被人抬进会场，师父给她调治了几分钟后，她就能自己站起来走路了，还绕会场走了3圈。从此，她和她丈夫 每天都到公园练功，他的事迅速传开，许多人都到他练功的地方跟他一起练功。1992年9月14日，师父到他们点清理了场地，他们的练功点这一天正式成立。9月17日，长春第四期班结束后，师父当晚就要乘火车到外地办班。我们邀请师父到我们练功点来。17日早上，师父一来就围上了五六十人求治病。师父微笑着同意了。师父说，你们排好队，我给你们一人只治一个病，你们要达到完全康复就练法轮功吧。从这天开始，我们的练功点就正式成立了。给那么多人治病，师父是很累的。师父晚上讲完法后还要乘火车到外地，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到各处去办班。师父在两年半的时间内办了54期班，当时师父传法的辛苦是人们难以想象的。师父在那两年半班传法期间很少回家，除非在长春办班。在长春办班期间，师父晚上讲法，早上到各练功点辅导学员练功，给学员净化身体。因为不断有新学员来练功点，我的一个朋友就讲了他的一次奇遇。他很年轻，但患一种无名高烧症，查不出原因，高烧经常超过摄氏40度，打抗生素、退烧针都无效，靠吃激素维持，曾被送到病危病房，离太平间只差一步。但奇怪的是，她到她丈夫所在部队探亲时，吃部队医院大夫开的中药草药好使，能退烧，回到家吃同样的药就不好使。我很同情她，就劝她来练法轮功。她刚来练功就遇到师父到点上来，当时她正在抱轮，就感觉有个东西转了几圈跑了。她睁眼一看，师父正站在他身边。他事后对我说，他明白是师父给他净化身体，把造成他患无名高烧的来自另外空间的干扰因素清除了。从那以后，他再没犯过病，身体越来越好。因为练法轮功有奇效，练功人越来越多，我们练功点到94年初就增加到200人左右。由于我们的场地较小，一部分学员就到我们练功点附近一个大广场去建立了一个新练功点。到94年6月，到那个练功点上来练功的学员就多达五六百人。师父不但给我们讲法，师父的行为也处处体现了大法的精神。我有幸多次接近师父，我感到师父处事都是法的体现。一次师父回长春办班，那时别的气功门派都不景气，只有法轮功的影响越来越大，所以市气功协会邀请师父去座谈。当时我有幸也参加了。在会上有别的门派的人对法轮功发难，他们仗着年岁大，对师父说话很不客气。师父先是温和地给他们解释一会儿，后来一看他们蛮不讲理，师父就站起来向主持人告辞，不和那些人争论。我看那些人是出于妒忌心在找茬。师父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还用讲故事的方法给我们讲法。94年8月19日，我们几个学员到长春机场去送师父到延吉办班。在候机室等待的时候，师父给我们讲了他经历的一件事。我想师父是要给我们讲一层法。76年时，师父还在部队工作。9月9日那天晚上，师父正在值班。当时的中国人都知道，那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一切娱乐活动都停止了，城市非常安静。 师父的枪突然走火，我们听到这里都为师父捏把汗，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共恶党的残暴。我当时急忙说，那怎么办呀？师父没有正面回答我，而是说了一句，就是要叫你丢把脸。这句话我记得特别牢，我觉得它的内涵太大了。所以后来有人当着许多人的面骂我时，我不难受，我心不动。我深感自己是太幸运了，自练法轮功以来从未吃过一粒药。今年我虚岁72了，虽经历了三次累计860天牢狱之灾的摧残，有师父的慈悲呵护，身体仍然健康，衷心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何时还有一件事在长春老百姓中影响很大，那是在93年12月，当时师父正在北京参加东方健康博览会，他家所在的那栋楼发生了一场火灾，那是一栋四层的楼房，师父家住在四楼的中间，起火的一家正是师父家的隔壁邻居，师父家两边的邻居都被烧了，处在中间的师父家却安然无恙，只是在救火时水把家里的东西淋湿了。救火的人进去一看，发现书架上有佛的塑像，墙上有菩萨画像，那都是师父自己制作的。救火的人就出去到处说，那家供佛菩萨的人家有佛保佑，没遭到火灾。现在想来，这肯定是旧势力的干扰，但被师父排除了。正是如师父在《红银二难》中所说，千辛万苦十五秋，谁知正法苦与愁，只为众生能得救，不出红威不罢休。师父太辛苦了。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专题是胃癌痊愈枯木逢春第四集。听众朋友，胃癌是世界上最常见的癌症之一，罹患胃癌的病患面对手术和化疗的痛苦，最深的感触经常是生不如死。但是有一些的胃癌患者因缘际遇，修炼了法轮大法之后得以绝处逢生，他们的真实经历给我们开启了一扇希望的大门，打开了另一种思维。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一位移居加拿大的胃癌晚期患者魏太太的故事。魏太太是浙江人，大学水工建筑系毕业，曾在上海从事水电大坝的设计工作。1986年全家移民加拿大， 1995年，魏太太的朋友给他介绍法轮功，并送给了他一本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魏太太学的是现代实证科学，只相信看得见、摸得着、已被科学证实了的东西。《转法轮》书里的一些理念，魏太太觉得理解不了，也不相信，于是只挑了谈到病的有关章节看，最后也不了了之了。1996年初，魏太太感到胃痛，体力不支，她去多伦多全科医院检查，检查结果是胃贲门的进出口都有癌症。魏太太已经没有选择，得了癌症唯一的出路是做手术切除，这是西医最直接也是唯一的治疗措施。出于求生的本能，魏太太的强烈愿望就是手术，尽快地做手术。1996年8月，魏太太做了手术，过程持续将近8个小时。手术本身很成功，医院给予了她最全面的照护。手术完成以后，魏太太几乎瘫在床上，没有胃，没有结肠，食水不进，偶尔吃一点东西，肚子里马上翻江倒海，不吃头晕，吃了又难受。每天，医生、护士、营养师、生活助理上门，一帮人围着她，护理她。但是他只能靠打点滴维持生命。手术前，魏太太还能行走，做点家务。手术后，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一切靠人照顾，自己难受，家人也跟着难受。不管周围有多少人照顾他，对于丧失生活能力的魏太太来说，一切无异于是一种煎熬。魏太太深刻地体会到，原来一个人最大的痛苦不是死，而是生不如死。精明强干的魏太太感到万念俱灰，她终于被病魔击倒，开始拒绝打点滴。医生又给她吃一种液体营养素维持生命。一天，你这种情况最多活不过半年。魏太太听了并不吃惊，这种生不如死的日子不是她留恋的。魏太太深知自己的时日不多了，她想重新拜读《转法轮》这本书，看看到底讲了什么。这一次他仔仔细细地读了两遍，读完之后他明白了，法轮功不是一般的气功，而是修炼。魏太太心想，自己这一生也就这样了，太苦了，那就利用剩下的一点时间修来生吧，希望来生不会这么苦。这次认真阅读《转法轮》，使他获得了人生观的全新概念。他明白了生命的意义，也明白了人为什么会有病、有苦、有难。看书和练功，使他的身体一天天地发生着变化，心情开朗了，体力在逐渐恢复中，能吃、能睡、能走了，消化功能也恢复正常，无论稀饭、干饭都能吃，还特别喜欢吃面食。原本只能活半年的魏太太，从《转法轮》中已经明白了真正修炼的人是可能出奇迹的。大约一年的时间，魏太太完全恢复了健康。从死亡边缘走回来，魏太太感到一切恍如一梦，却又真实无比。 康复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收拾家务，搞清洁。从此以后，他背着播放器，每天早晨和大家一起练功，还成了练功点上的义务辅导员。20多年过去了，这位被现代医学判了死刑的魏太太，通过修炼法轮功重获新生，至今依然走在修炼法轮大法的大道上。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节目的胃癌痊愈枯木逢春第四集。在生命尽头的最后6个月，魏太太放下了所有的观念，重新阅读转法轮，终于认识到法轮功不是一般的气功，而是修炼。一念之间的转变，魏太太与死神擦肩而过。听众朋友，法轮大法精深玄奥，救人于危难之际，不分海内外，不分族裔，也不分贫富贵贱。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一位公安医院院长的奇缘。我的表哥是大陆一家公安医院的院长，前年表哥得了胃癌，发现时已经是晚期，有3个肿瘤了，一家人背着他掉泪。我是法轮功学员，听说了表哥的病情后，我就带上了法轮功的书《转法轮》，买了营养品去探视他。我劝表哥说，哥，看看转法轮吧，如果相信法轮大法，能按照书中要求的去做，你的病会好的。当时表嫂、表妹和外甥女、外甥女婿都在场，听我这么说，都用疑惑的眼光看着我和表哥。表哥用手指着自己的肚子说，练法轮功，这个病就能练好了，那可就太神了。他不相信。我说，平时跟你讲过多少次大法真相，你都不好好听，医院治不了的各种顽疾和绝症，修炼法轮功后痊愈的案例多得无计其数，我不就是其中的一个吗？你应该记得，16年前我多种疾病缠身，最严重的是得了早期胃癌，那时在军队医院检查、住院、出院，不都是你给我办的手续吗？我的病怎么好的？不是练了法轮功才好的吗？当时你还不信，说可能是医院误诊了。哥，江泽民骗你说法轮功搞政治，我今天可不是来夺你的院长职位来了，也没想要你的工资，我是真心想让你早日恢复健康啊。听我这么一说，表哥点头笑了，周围的人也笑了。我又对表嫂说，嫂子，我给你个任务，陪我哥看转法轮，尽量的多看，这本书是佛法，可不是一般的书啊，少看电视或别看电视了，那玩意儿可不会使我哥的病好。表嫂接过书去说，行，看这本书，你哥的病要是好了，那可就太好了。一家人望着嫂子手里的转法轮笑了。我临走时，一家人一个劲儿地跟我道谢。半个月后，我去看表哥，见他还在看电视，我就又给他讲了一些 通过练法轮功得到健康身体的事例，以及我自己的一些体会，同时解答了他提出的一些疑问。第二天早上去看表哥，发现他正在看转法轮，看得很认真很专注，都没注意到我去了。我没打扰他，心想他有救了。等他放下书，我就跟他聊了一会儿。他说这书写得真好，但是法轮功为什么要动员人三退，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呢？这不是参与政治了吗？表哥想不通。我对他说，亲人们都盼你赶快好起来呢，当前先别想别的事了，多看书，自然就会明白的。几天后，我又给他送去大法师父写的《红银》和《精进要旨》两本书，他也都很高兴地接受了。我告诉他要用心看，我每次去看望他，都告诉表嫂和外甥女，一定要督促表哥多看书，明白大法法理是关键所在。一个月后，表哥去北京的大医院做检查，专家挺高兴，说你这病有好的趋势，肿瘤渐小，萎缩了，问他采取了什么方法治疗的。表哥没直接回答，医生叫他半个月后再去复查。半个月后复查的时候，医生说又好了一些，可以做手术切除了，让他回家再养半个月。就这样，又半个月过后，医生告诉表哥说他身体虚弱，手术可做可不做，做不做由他自己决定。表哥悟性很好，他知道自己的胃癌是因为看法轮功的书而改善的。身为公安医院院长的表哥，知道自己不用依靠这些医疗手段了，他当下决定不做手术了。表哥后来见到我就说，这功是什么功啊？我说这是神功，谁有缘诚心练，就能达到无病一身轻。一天，表姐看到我说，你哥上班了。表妹接着说，他练功呢。大家都轻松地笑了。没等我再提三退的事，表哥就主动跟我说，全家都退出中共党团队。是呀，这样谎言祸害老百姓的党，谁愿意要啊？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节目的《胃癌痊愈枯木逢春》第四集。上面故事中的两位主人公，一个是远居加拿大的高科技人员，一个是国内公安医院的院长，但是他们都透过读宝书、练神功，一步步摆脱了死亡的阴影，见证了大法的现代传奇。法轮大法神奇殊胜，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这个系列节目中所讲的事例，仅仅是大法威力在世俗层面的一个小小的体现。法轮大法能给人类带来世间的福祉，而大法的神奇和殊胜，更是为了让人返本归真。
听众朋友您好，很高兴和您在空中见面了，我是雪莉。今天给您带来的歌曲是女声独唱《为你而来》，好，一起来欣赏。这首歌讲述了一个真实故事。2001年的11月20号这天，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瑞士和澳大利亚等12个国家的36名拜国法轮功学员，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庄严地打出了“真善忍”横幅。很快，中共的警察一拥而上，他们暴力殴打这些西方法轮功学员，把他们抓上了警车。那么这些西方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放下舒适的生活，千里迢迢来为法轮功和平请愿呢？澳大利亚的法轮功学员克里斯女士回忆说，在监狱里有一名女警察叫她闭嘴，她平静地回答说，我在悉尼有很好的工作和生活，我来到北京就是为了告诉中国人，也包括你，法轮功是好的，我做这一切都是出自我的真心，这不是花钱雇人能做到的，你真的认为我会闭嘴吗？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他们其中的几位外国朋友用中文演唱的这首《为你而来》。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